美国副总统何锦丽11月16日启程前往泰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 而拜登总统将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返回华盛顿参加他的孙女的婚礼。向副总统何锦丽启程前一日，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在电话简报会上表示，副总统要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讲话当中告诉亚太国家，没有比美国更好的伙伴。何锦丽表示，他讲话的中心信息是， 美国对印太地区有着持久的经济承诺，对于印太地区的经济体以及企业来讲，没有比美利坚合众国更好的合作伙伴。根据白宫的新闻稿，何锦丽在出席峰会的期间，仲将会同泰国总理巴育以及菲律宾总统小费林德斯、马科斯以及其他的领导人举行双边的会谈。而此外， 他仲将会同当地的活动人士以及知名的女性会晤，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以及东南亚的经济承诺。白宫的这名高级官员仲强调，何锦丽的工作是建立在拜登总统在东南亚之行的基础上边。他说，当你将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表明了我们在该个地区的参与度正在加深， 表明了总统和副总统为了加强我们和该个地区的联盟，以及是加强对该个地区的关键机构的投入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就是，何锦丽 2021年8月访问亚太的时候宣布， 美国有兴趣在2023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除了何锦丽副总统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贸易代表戴奇以及是拜登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
亦都会出席这次的峰会，目的是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拜登总统的出席的结果可能更好，但是副总统到场亦都很重要。他认为，鉴于拜登政府的先期投入，这一届的政府在参与亚太事务上已经是做得不错。
他说，鉴于总统刚刚在巴厘岛所做的事情，鉴于最近对东盟的关注，他是认为美国和这一届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工作来表明我们关注亚洲、关注东南亚。拜登总统不可能无处不在，他到亚洲是留了一段的时间，而且他是认为亚太地区也都会认识到这一届政府对美国投入是很大，并且将会继续对东亚进行投入。 拜登总统11月12日抵达柬埔寨，在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共同参加东盟美国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而稍后他亦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了20国集团峰会。峰会的期间，他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这是他2021年出任总统以来两人首次的面对面接触。不过， 拜登总统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仍然是会令人一些的失望。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拜登的缺席应该是会令到很多亚洲人失望，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明年将会接管峰会东道主的角色。库珀表示，他是理解他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缺席，
但是他相信对亚太地区的很多人来讲仍然是会有些的失望。副总统何锦丽替他出席虽然是好事，但是这个和总统亲自到场仍然是不一样。甚至更有人认为拜登的缺席还犯下了一个错误，向亚太地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令人担心美国对东盟的经济承诺。日本环须贺亚太研究理事会的政策研究员拜伦在近日 在日本的外交官杂志上发表题目为《拜登缺席的代价》的文章当中表示，虽然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传统上不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活动，但是拜登的缺席以及习近平的出席对美国来讲尤其是成问题，因为他强化了很多东盟成员国的看法，即是参与更加广泛的地区经济并不是美国的一个优先事项， 而且美国的参与仍然会继续减弱。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说，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张，美国已经意识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他说因为美国意识到不理印太地区的面临着几多的事，经济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美国不会放弃亚洲，让中国在经济上占主导的地位。他还表示，从印太经济框架，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以及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可以提出，美国再次是未有脱离亚洲，美国是非常专注于成为亚洲经济对话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已经是进行了很长的时间。2022年5月23号，拜登总统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重申美国在这个重要的地区经济参与，并且应对中国的崛起。除美国之外，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都是这个框架的成员国。当时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此举是在试图挽回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所造成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